有一次机会，我们一同在他面前来思想主的话。我们好不好现在还是先有一个祷告。主，我满心感谢你给我们何等的恩典。你自己说的，在地上虽然有苦难，但主感谢你在你里头有平安。主，我们早晨再一次在你面前等候的时候，主，但愿你的同在就显明在聚会的当中，你那个天上来的平安就充满在每个人的心中，叫我们每个人都是常作脸看见我们主的荣耀。主，求你早晨亲自向我们讲话，人的话算不了什么，主，你自己把你心意向我们显明。祝福早晨一点点的时间，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然后想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这次这个夏令会的主题了，就是我们为神做见证，也可以说是主说你是我们的见证。那昨天我讲了第一堂，那今天是我的第二堂。昨天第一堂我跟弟兄姊妹们说到什么叫做见证，然后说到在见证这个事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条件，我想弟兄姊妹还记得，这必须是我们亲自有经历的一个事情。好，我想这个是我昨天很强调的说到这个事情。我昨天还说了很重要的是，见证这个事情不是我们的需要，见证这个事情是神的心意，是神的需要。那今天呢，我要往下说下去，到底见证我们做什么样的见证呢？那今天呢，我想靠主恩典跟大家一同思想这方面的内容。那我还是先读一些主的话，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第一章，可能今天早晨我们圣经要多读一点了。十一章，我们看十九、二十两节。一章十九、二十两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我们看二十九节跟三十节。七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凡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我们再看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然后我们看二十七节，三章二十七节，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觉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看二十六节，第五章的第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最后呢，我们要看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章，我们看二十六、二十七两节。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我的圣经就先读这么多，那还有很多的话我们可以再读的。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看到约翰，在约翰福音里头他有几个重要的见证。那今天我靠主恩典讲一点，明天早上还有一堂，我再把其他的跟弟兄姊妹交通。那当然我知道一个事实，三堂信息不可能把约翰福音里头那么多的话都把它讲清楚，不可能。我只照着主给我的一点的感觉，一些负担来跟弟兄姊妹来交通。不过帮助弟兄姊妹，我想约翰福音我们都很清楚，前面已经有三本的福音书了，有没有？有马太福音，有马可福音，有路加福音。其实三本福音书已经把主在地上的生平清清楚楚的从不同的角度来写出来。但是当约翰在他年纪老的时候，有人说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已经90岁了。这个老人，你想看一个老人家在他晚年的时候，为什么他还有一个负担要把这些事情记下来呢？我现在你看我年纪不是很大，其实我不是那么样的老，但是现在呢我有点困难。弟兄姊妹，我的困难是什么呢？我常常忘记了很多的事情。我这个越近的事情啊，我越是记不住。当然远的事情记得比较清楚，但是很多事情都会忘记。但是很奇怪，这个年老的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晚年的时候，他还能清清楚楚的把他怎么遇见主，一直到主怎么跟他说最后的话，他清清楚楚的记下来。当然我知道有个必然的事情，其实对约翰来说太深刻了。还有最特别是什么？我们常记得一个事情，但我们常记不得里头的对话，有没有？我们会记得我们到过什么地方去玩，你知道是很好玩的。我看的是照片，我看的时候我会很奇怪，哎呀，我怎么去过这个地方啊？我居然完全忘记了。如果不是拍了一个照片，我们说我根本就忘记我去过哪个地方。约翰没有，约翰不但记得那个场景，约翰不但记得那个事情发生的经过，约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他记得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讲了什么样的话。为什么？我想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对约翰来说这是太重要太深刻了。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能够为主做见证的人，主在他身上所放下来的是将的深刻。我是担心弟兄姊妹，我们对地上很多事情我们记得清清楚楚，谁欺负了我，谁骗了我，谁对跟我对不起，我想我们记得是毕生难忘，是吗？那但是主在我们身上做了多少事情，我们对主有多少的认识，你能够记得多少呢？我想这是约翰给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当然我个人认为在约翰年老的时候，大部分见过主面的人已经不在世上了，他最好的同工彼得、雅各早已经不跟他在一起了，他好像一个孤单的老人活在这个地上。但是他有一个负担，他必须要把他过去对主的认识、对主的看见告诉他周围的人，他要做这个活的见证，告诉他们说这位主是怎么又真又活的一位神。这是约翰把约翰福音给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发觉它跟其他福音书不同，因为这本书写出来的时候是约翰把他主观对主的感觉来描写出来的，这是他所认识的主，这是他从里面所经历的结位主， 不管他听见什么，不管他看见什么，绝不是一个外表的客观的一个记录，乃是几位约翰他对主亲身的经历，对主亲身的描写。所以在约翰福音里头，我们发觉见证这个字出现了非常多。然后我想我必须要先说一下，一个真正的见证必定会带来一个见证人的行列。我们读约翰福音不错，其实一开始我们看见施洗约翰的见证，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看见施洗约翰的见证带来一个结果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个真正见证的表现，我们真的一个见证的生活，其实绝对不会是我们一个人在这里做见证。所以这个很奇怪，我常有这个感觉，我们真正服侍主的人，我们如果正在主面前走一点路，我会感觉很多时候有点孤单。我不知道弟兄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因为你发觉你好像看见一些东西，你对主有一些的明白，你跟其他人好像说不清楚。你对主的一些认识，你对主的一些看见，放在你心头是那样实在，但是你发觉好像你周围的人，就是你最亲密的弟兄姊妹，好像你不够了解，不够明白。有个弟兄，他前阵子打电话来跟我说，他在一个地方服侍，他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问题，他打电话来跟我谈，然后我就跟他谈了。我谈完以后，我给他一些建议，他说：“哎，你的建议还不错。”我们一直谈，然后我快要挂电话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郭弟兄，我好孤单哦。”哎呦，我听的时候，我说：“你怎么会孤单呢？你不是有很多同工？现在你还可以打电话过来给我聊聊，我还给你很多的交通，你怎么会孤单呢？”他说：“是啊，但是很孤单。但是感谢主，一个真正有见证的人，从一面来说有孤单的感觉，但是从一面来说他也不孤单。为什么？一个真正的见证带出来的时候，必定带出一个有见证的行列。”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昨天已经讲过了，神的见证绝对不能放在一个人的身上，因为一个人不足够来发表主的见证。来感谢主，施洗约翰在这里做个见证，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这个话一讲完，有两个门徒怎么样，就要做见证了，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安德烈就是其中一个，他又去什么呀，又去做见证，然后又把谁叫抓来，彼得，然后一个一个的你看传下来。当然在约翰福音你一直读的时候，你会发觉有的不闻经传的人物，就是在圣经里头，在约翰福音里头出现了一次以后，我们再好像没看到他了，有没有？其实加拿的婚宴过去以后，我们根本就不太知道里头的事情，那些人物。感谢主，这个神迹，神把神的儿子把他荣耀显出来，然后接下来看见大臣的儿子得到医治，有吗？约翰福音的故事我们都很熟，大臣也是一个见证人，但是好像也没有再提到他。不过我知道一个事情，接下去不同的神迹有很多啊，我今天不能一个个的提了，请弟兄姊妹回家去读这些故事，你就发觉这个见证的行列是一直的延续下来。那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有的时候我们发觉见证好像断掉了，见证好像维持不下去了。不过如果今天主给你一点感觉，如果主今天把他的一点责任放在你的里头，如果今天你的眼睛真的看见了主的话，我要告诉你，神的见证要从你开始，你勇敢的为主做这个见证，然后见证的行列就从这里开始。我想这个是我先开始给弟兄姊妹的一些提醒的话，我想这个是鼓励我们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好像很弱，很微弱一点，我们比不上施洗约翰，他的见证很大，但是不要紧啊， 我们就好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那么的简单，我们就好像那个躺下来38年的毯子一样，是一点力量都没有。但是你只要忠心的把这个见证摆出来，主要负责任把他的见证一直传开来，然后你会发觉你周围就看见这个见证人的行列。我想解释主在末后的日子他要做荣耀的工作。那我想今天我要先跟弟兄姊妹讲，昨天我讲了第一个，我们的见证是什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得不记得，我在这不考试的。第一个是我们说恩典的见证，有没有？我们要给人看见，我们这个人摆在这里就是神恩典的表现，我们结伴能够坐在这里就是神的恩典，不是吗弟兄姊妹？的确如此，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我们实在是神对我们极大的慈爱，极大的恩典，我不能再描写了，不能再说了，因为再说我时间就不够用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这恩典不但摆在聚会的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的单位，我们给人看见我这个人是蒙了神大恩的一个人。如果有机会，我告诉我年轻时候那些坏事情，我是最皮的孩子，但主的恩典领导我，把我改变。我常常说，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来服侍神，我这样的人怎么配为神讲一点话。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站在这里就是神的恩典。好了，我说下去。今天第二个我们要留意的见证有个最重要的原则，这原则是什么呢？我想大概你们猜不到的。这个使徒约翰他起来做见证，他第一个给我们看见他的见证是什么？他的见证是我不是。原来第一个见证就是说他拒绝说我不是你们要找的，不是我，我不是。弟兄姊妹，我慢慢给你们说哈，我们为主做见证必须要懂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不是，我没有，我不行，我什么都没有。弟兄姊妹，我们人有一个困难，当我们很热心，我们说主我也为你做见证，主我要为你大发热心，主我要做这个做那个，马上我们就发觉一个什么，我们就是那个内容，我们把自己放在里头，我就是了，有没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在这里被欺骗，我们常以为说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得到什么，我在教会里头不是这样吗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正为主做见证的话，主才是那一切。但是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在这个同工交通的时候，我们在谈的时候，不是我们的意见才是意见，有吗？别人的意见呢不怎么算是意见，我才是对的。我常常开玩笑跟丁主任们说，在一个会议里头最重要的从来不是发言权，最重要的否决权，是吗？发言没问题，随便讲嘛，你要讲什么随便你讲，但最重点是我说不好，然后说了就不能干了，那是最重要的。所以每个人都争取这个，为什么？你换句话来说，当你在表发挥你的否决权的时候，说明我是，我对了，我是那个决定。那弟兄姊妹，施洗约翰他起来做见证，他做这个见证人，他的确确的做了一个事情，他跟他们说我不是。弟兄姊妹，这是对一个做见证的人一个最大的考验，一个最大的试探。我感谢主，我在主面前有一点服侍，我知道这个试探多可怕，我也知道这个试探何等容易叫我们受到 很多的试探引诱。有些弟兄说，你到温哥华你到哪里去聚会？有人说，到温哥华就到郭定强那里去聚会。我告诉你，我听见又快乐，哎呀，到郭定强那里去聚会啊，那说明我就代表了温哥华了，是吧？还有个弟兄说的有意思，我碰到一个牧师，他说，哎呦，郭定强啊，大名听了好久了，今天才看见了你。我嘴巴里很客气，我说哪里哪里，我心里头很高兴啊，终于你知道我是一个人物了啊。弟兄姊妹啊，我们何等容易，我们把主的位置抢过来，我们何等容易说，哎呦，节奏是我的工作，节奏是我在这里做了一点事情，原谅我说，其实是我的见证，这不是主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够听明白我的话，我告诉你，你就知道，如果一个真正为主做见证的一个人，从一面来说是我们都是恩典，但是在恩典我们走了一段路以后，我们享受了主的恩典，马上我们又学了一个的功课，我们知道说，我不是那个见证，我的东西不是，我从里头所想的，从里头一切很多东西都是不是的。弟兄姊妹，我很喜欢回到创世纪，因为其实啊，很多很基本的原则一开始的时候神已经跟我们讲了，不过呢，有时候我们疏忽了，我们没有看到。怎么说呢？我们昨天讲了，神把亚当做下来是要做神的见证，是吗？这个见证因为他是按照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做的，但是我们也很清楚，亚当要为神做见证，他一个重要的要求，他不能够离开神的面，对不对？他如果离开了神，他就不能够为神做见证，这是很基本的原则。但是当夏娃跟亚当吃那个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实际上有个很重要的原则，他在这里是向神宣告独立了，好像你们7月4号独立的日子。亚当跟夏娃那个时候，他说从今以后，他说我就跟神一样了，这个事情该做不该做我不要问你了，你明白吗？因为他说我吃了这个果子，我就能够分别善恶，以前我什么都不懂，对吗？所以每个事情该怎么做，处理这个伊甸园的事情好像很多，但我不行，怎么样？我要依靠神，我要靠着神给我的能力，什么问题我要跟神交通，这是亚当开始的生活。但是从他摘下来那个果子，他就要吃的时候，他就向神宣告说，我行了，我不需要你。为什么？我向神，为什么？我自己能够分辨，现在不用你教我了。孩子不是强吗？你孩子慢慢长大，他就讨厌你教他了，有吗？他慢慢长大，他说，老爸我懂的嘞，我知道了。其实你看他看来看去他不懂，但是他就说懂。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即是人类开始失去见证的起头啊，从那个时候他就不能为神做见证，他跟神说我现在不需要你，他向神宣告独立，他向神说我现在我懂了一切。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在你心里头你向神有一点点的感觉，对不起，你的见证就丢了，是吗？什么时候你向神说，神啊，我已经差不多了，哎呀，服侍主的事情，我服侍主少说20年，有什么场面没见过，是吧？什么大场面我没见过，什么事情我没有办法解决，你老人家就休息一下让我来呗。 我告诉你弟兄姊妹，当什么时候你说你可以，什么时候你向神说我能够站起来了，我长大了，我独立了，我告诉你，从那个时候你就不可能活在那个见证的实际的里面。你知道约翰福音很特别，你看见这位荣耀的神的儿子，他怎么过日子？他好像什么都不行啊，是吧？哎呦，你把水变球你就变了呗，小事一桩。他怎么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呢？你怎么没有自由呢？但弟兄姊妹，你发觉主就是这样，他好像什么都不行的，对不对？来到刚才读的约翰第五章，医治一个38年的瘫子。当他医治的时候，主耶稣他怎么说？我父做事，我才做事。好像主耶稣他不能做事情，他不懂怎么做事情，他连讲话基本上好像都不知道怎么发表。他要看见父做了他才做，他看见父吩咐的他才能够做。对于这位大能神的儿子来说，他好像一点能力都没有，他一点自由都没有。那当然弟兄姊妹，我们清楚的明白，照着我们的主，他简单的很啦，哪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对不对？那把水变酒啊，一直一个坛子啊，叫一个人看见啊，其实真的没什么难度。弟兄姊妹，教会发生一些小问题，不是大问题哦，小问题。我们太聪明了，我们太行了，所以基本上我们就站起来，我是我，问我就好了，我来说是就是了，你什么叫不用，你们就不用省时间，不用祷告了，不用求问了，什么都不用了，你听我郭丁强讲，你照着去行，你就活了。我们是这样的弟兄姊妹，难怪我们没有见证，我们只做我们那个败坏的见证，我们只把我们那些东西摆出来。但我们主怎么教导我们？主说我的时候没有到，我们的时候方便的，主说我们真的很方便啊，对吗？我们喜欢什么就做什么。主说我要看见我父做事，我做事我才做事。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吗？没有，事情太什么样，太紧迫了，有没有？好像扫罗一样，不能再等了，要献祭了吧，再等下去不行了，自己来搞一套了，自己来做了。那说明什么？我们向神宣告独立。弟兄姊妹啊，主说的很好啊，他要看到父做他才能够做。什么是见证？我们在服事的里头，我们为主传福音，很多人得救，好不好？很好。我们把聚会弄得整整有条，好不好？很好。我们好好读经，好不好？很好。我们把弟兄姊妹都引到神的面前来，好不好？很好。但我跟你们说，这不足够的，因为凡事见证不但是一个工作，是与神同工。如果你的工作不是认识父在这里做你才做的话，你做的最好再多，那弟兄姊妹，哪不算是真正的见证？我不明白主做很多的事情，但我相信主在地上3年半，他在这里走，他每一步路做每一个事情，他为什么绕一个大圈要跑到撒玛利亚去对一个外邦的女子讲那么重要的真理？我不知道。怎么主耶稣要到耶利哥，要去看到那个最坏蛋的撒该，然后从树上把他叫下来，然后说今天救恩来到你的家。我说主啊，以色列那么多人，你不救，你救他干啥呢？弟兄姊妹，主的每一个的不是光看到一个工作，他知道父要他做什么他才做，这才是我们见证一个重要的内容。 什么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给这个世界搞迷糊了，我们给这个外头所谓，原谅我这句话，我们把基督教的工作放在我们的脑子里头，我们以为说凡是基督教里头认为的工作我们把它做了，我们就是见证。对不起，这不一定是，这不一定是。对主来说，他能做的事情多得很，人的需要大得很。我们连江弟兄讲了一句话，我到今天还记得很清楚，如果你要看人的需要，今天到处都是人的需要，但今天我们能够为神做见证，我们重点是看到神的需要在哪里。父做事，子才做。所以你知道主到最后他对门徒怎么说，他说你们离了我怎么样，就不能做什么。现在我们的宣告是说，主啊，离了你，离开了你，我什么都能做，有了你我什么都做不来，太烦了是吧。哎呀，怎么绑手绑脚的，这个太麻烦了。我真的看见有些弟兄姊妹他大发热心啊，他在神的家里头，他跟我说郭丁香为郭弟兄为什么不信想我，我大发热心啊。我说你知道吗，你越热心我头越大，我情愿你乖乖的坐下来嘞，你在这里忙这个忙那个，你我告诉你，如果你家开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卖那个 China 就是瓷器的那个一个店，你都是最名贵的，那些放在哪里，如果你的娃娃你的孩子说爸爸我替你来打扫，他越用功你越馋，是不是。如果你最漂亮的东西摆在这里，你的孩子跑进来说爸爸我替你打扫，他不怎么干呢，你还是问题小很多。但是他如果跑进来他越用功，你的损失越大。我常常说，神啊，感谢你真的满了怜悯啊！今天我们这些只会破坏不会建设的人，你这我让我们放在你家里头，你看破坏了神多少的东西。神说吧，让他吧，让他吧，让他学一点，让他学一点。哎呦，我把神很多心爱的都摔破了。弟兄姊妹，主说离开了我，你不能做什么。感谢主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替神出很多的主意，有吗？我们以为说神啊，你照着我这样做不是行了吗？约翰福音记载了七个神迹，可是说八个神迹，我们都可以有不同的说法，没关系。但是约翰福音很特别的，每个神迹如果你去看的时候，你会发觉一个很对立的情形出现。那今天我没有时间一个一个跟你们说，明天有时间再说。第二神迹，主耶稣的妈妈就跑来给主耶稣出意见了，是吧？他说他们没有走嘞，意思什么？主耶稣你做点事吧，对不对？我们不是这样子吗？我们要做主，虽然是叫他做主，但是我说主啊，你要做啦，你现在不能不做啦，对不对？那奇怪，主说我的时间没有到。第二个神迹，大臣的儿子，你记得吗？主耶，这个大臣怎么跟主耶稣说，你要趁我儿子没有死的时候你快去，因为他认为说如果他儿子死了就没戏唱了，你去不去倒无所谓，是吧。所以他去求，他是有信心去求啊，但是他去求的时候他有个条件的，他跟主耶稣说，主啊，你现在呢，你要趁着我儿子还没有死，你快快走呗，我们赶快去，你去趁着他还没有死为他祷告他就活了。没想到主耶稣说我不去，你回家呗。主耶稣给他的是不同的，对不对？大对大臣来说，如果主要做工怎么做，趁我儿子还没有死，是吗？好像拉撒路的故事一样，他那个两个姐姐，主耶稣啊，你快来了，你所爱的人病的，他很简单的几句话，主耶稣你看着办吧，你最爱的人病了，他想主耶稣一定马上就 赶过去是吧，他还要等拉萨路没有石的时候才能够把拉萨路救过来。但是没想到主的作为是什么，等他死了。弟兄姊妹，你去好读，在约翰福音头充满了这样的例子，主5000个男丁在这里等等吃饭，人都跑来一处一见，有没有？主啊，你把他们赶走吧，他们到村子里头吃饭是吧。然后有一个人怎么说，我们找20两银子，如果有20两银子我们去买饼。其实都是他的头脑，我们去买饼，然后看怎么买个饼回来把他们喂饱是吧。他在他们观念里头从来没有想过有5个饼2条鱼就够了是吧。所有12个门徒的观念里头，如果那么大的需要，需要多少的饼，需要多少的鱼才把那么大的需要来搞定。所以他想，要么我们就分散把他们分走，要么我们找很多钱来买很多饼来解决是吧。弟兄姊妹，不，原来神的方法是什么呀，他5个饼2个鱼把它拨开拨开拨开就搞定了。一个，如果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我不是那个瞎眼的，我们知道哈。那些人跑来问主说，到底是他犯罪呢还是他父母犯罪？在他来说，他只有一个观念，就是罪，不是他犯罪，他父母犯罪，从来没有想过他在这里，他这个瞎子是神在这里做个奇妙的工作是吗。好像那个38年的坛子握在那个毕士大池子的旁边，他心头想什么，他说，主啊，我的意志，我的意志的方法是什么样，有人眼明手快，一看到水洞马上把它丢下去对吧。他就想解释他唯一解决的办法是不是，解释他脑子里头想的办法，如果水动了就很要，你看那个很紧张啊，因为每个人感觉下去嘛是吗，所以你眼睛一瞄到水动了，手要快往上把它甩下去，哎呀他就好了。这个是所有人的观念，你看每一个神迹里头充满了人的想法，充满了人的意思，充满了人的计划，那可惜啊。主说，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的祷告，我们都给神很多的规划，主啊，你要拯救我们的教会哦。怎么救？第一个怎么样，第二个怎么样，第三个怎么样，好是不是。当你真的站起来我是的时候，我告诉你，很可惜，见证出不来。约翰讲一句话我们很喜欢讲的，但是这是一个真正能够为神做见证人所讲的话，这句话是什么，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什么时候你兴旺，我们就看不见主的见证；什么时候你越衰微，感谢主，主的见证就越明显了。你知道吗？你真的愿意把自己衰微，你真的愿意把自己放下来，再放下来，我感谢主，主的见证就显明了。什么时候你从心里头真真实实的说，主啊，我离开了你我什么都不行，离开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做，主啊，这是你的，我交给你，你来吧。我告诉你，这样子这个见证的生活就能够一点一点再能够在我们生命里头显明出来。所以约翰福音那7个的神迹，主是将来教导他的门徒，将来帮助他们，叫他们知道学懂一个事情，学懂什么，我不是。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真能够学了解一个，什么时候我们在主面前低下头来说，主啊，我不是，感谢主，那就可以了。我要快说第二个，约翰福音第二个要说明的见证是什么呢？ 那就是说到一个是跟随主的人，我们的见证是什么？我们的见证是要告诉人说，我们的主是哪位活的主，我们今天来跟随他。其实这跟刚才第一点是同样的。主很特别，我们读约翰福音，从第一章开始的时候，主就呼召门徒来跟随他，对吗？主叫他们说，来跟随我。什么叫来跟随？我想我们都明白，跟随主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自己的路，对不对？其实还是跟随的意思。如果今天我说你跟着我走，那很简单，就是我的路变成了你的路，是吗？我的选择变成你的选择，那才是跟随嘛，对不对？所以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很好玩的，他说女孩子啊，加了一个鸡，就随鸡，意思说一大早他就要叫了，是吗？嫁了一个狗，就随狗，以后吃骨头。那是我是开玩笑啊，但是他是说，如果你要选定一个事情，你说我以后要跟随一个人，他的生活，他的决定，他要一切的选择，就成为你的选择了，是吗？其实跟随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的。那弟兄姊妹，一个跟随的人必定知道你要跟着这个人，他做事情的法则是怎么样，对吗？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很有雄心，我要赚很多的钱。啊，感谢主，现在这个雄心已经没有了，一干二净。那个时候，你知道香港最有钱是谁啊？不知道香港最有钱的人是谁？香港最有钱的叫李嘉诚。那我的意思，年轻的时候，我在想，我有个梦。我说，如果我能够在李嘉诚的办公室里头，我跟他一起工作一个月，我就够了。他能够给我在他办公室旁边，我跟他，我看他做事情，我跟着他做事情一个月，我就够了。他不用把我钱给我，我要什么？我要学他怎么做事情，我要学他怎么判断，我要学他在事情来的时候他怎么来决定，我要学董姐一个。你知道，其实我心里所想的，如果我能够跟他一起做事情，我要学的是学他的本事，我要跟着他，我知道他怎么做。那弟兄姊妹，摩西他是明白神做事法则的一个人，所以他不一样。所以我们说摩西是神最亲密的一个朋友，为什么？他知道神做事情的方法，所以摩西才能够为神做见证。以色列人呢，他只知道神迹，他只知道那些结果，他只知道他没得吃有得吃，他只知道没得喝有得喝，他只想到有困难有解决。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开始的时候永远是这样的，但没关系，但我们慢慢的时候，你真的来跟随主走的话，我告诉你不一样，你就明白神做事情的法则。我们来为神做见证，我们要懂神做事情的方法是怎么样，神怎么做，他这个时候里头他怎么来处理这些事情。所以主呼召他们来跟随我，因为如果你不跟随主，你只是来到主面前，有的我常跟弟兄姊妹们说，你像我们的主啊，好像你们去提款机一样啊，有需要的时候密码按一按，噗，那个钱拿出来，拿了怎么样？走人，是吧？去花你的钱去。所以有的时候需要就去提款，没有需要呢，就不去了。但是一个真的爱主的人，跟随主的人，从来不是过这样的生活，是吧？他必须要一直跟主走在一起，他能够明白主做事情的法则。 这样才能够为主做见证。如果你不明白神做事情的法则，你只看见那些外表，你很多时候你就不能够为神为主做见证。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来跟随主，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主招呼他的门徒来跟随他。来到约翰二十一章，约翰福音的末了，我们很熟吧这段圣经，对吧？主爱的呼唤，主用他的爱把门徒再一次恢复过来，但到最后这个被恢复过来的彼得，他跟主说：哎，这个人怎么样？这是彼得的性格，是吧？他看见主爱的门徒在哪里，他就想：哎，这个人怎么样？他怎么样？几个弟兄怎么样？这个姊妹怎么样？他怎么样？主怎么对彼得说：哎，你少管闲事吧。这是我的版本，这是圣经的版本。我的版本是主说：你少管闲事，我怎么对付他你管得了吗？当然主说得很好，我如果把他留到我来的时候又与你何干呢？但是用我的版本说，我怎么对他你管得来吗？你的责任只有一个，什么？来跟从我。到那个时候，主再把这个呼召再给彼得看见，他主对彼得说：你年少的时候，你束上带子，你的带子绑在腰上的随意往来，年老的时候绑在腰上的带子拿起来给人家绑在手上，别人把你绑上带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但是那个他不愿意去的地方倒是主要他去的嘞，是吗？因为主说接下去之后你来跟从我吧。如果主不是要他到哪里去，主为什么要用他用带子把他束上，把他带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们常以为说跟随主这个是很浪漫的事情，不晓得你没有这个感觉？是，开始是，但你真的要跟随，你就发觉主啊，怎么你总要我去我不要去的地方呢？说我不要去呗，这有什么好啊？我不是好好在这里，我们享受那个坐在湖边哈，这里每天主就是我跟你，你跟我，我们在湖边，我们就享受那个风，闻闻那个草，那太好了，就是我跟你，你跟我，这是天堂。是弟兄姊妹，但是我们读圣经，我们从来都知道从来不是的。诗篇二十三篇就给我们看见，当你青草地完了，溪水旁完了，他就是说为他的名，他要引导我们怎么样走义路，走啊走啊，怎么没想到主啊，这是十一的诱谷，哎，我来这里干什么？但主怎么说？你不要怕，这是我走的，我与你同在。弟兄姊妹，一个将跟随主的人才是一个能够为主做见证的人。所以彼得在这里做一个很好的见证。无病而愈的故事我们知道吧，当那些人吃饼都饱，没想到主把属灵的世界向他们打开，他们愣住了，他们对属灵世界一窍不通，他们说你是一个人啊，我怎么吃你的肉啊，是吧？他说你这话甚难啊，所以他们都走了。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搞一些群众运动，你就明白了，一些你得到群众然后群众离开，你要感觉很难过的。如果你一无所有无所谓，你先一无所有，然后你得到五千人，然后你看这五千人一个一个走，哎呦，这很难过。彼得也很难过啊，是吗？彼得本来他想他马上底下有五千个小兵可以用了，怎么现在都走了？但是彼得明白一个事实，当主问他们说你也要走吧， 主从来不妥协，主明白他是什么的，明白人的心，所以主说他不把他自己交给万人，他知道万人的心，他只知道他是属于哪一个，他知道父对他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他对彼得说，彼得，如果你真的要走，你的路是自由的，你可以走。弟兄姊妹，主从来不勉强我们来跟随他。你走了一段，你说主我走不下去了，这路太孤单，这路太难，这路跟我的期盼不一样，这路跟我要求的不同，我不行了，我跟不下去了。主说你真的要离开，你可以。但是彼得怎么样？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不跟你，我还跟谁呢？弟兄姊妹，是我们可以说彼得有千千万万的不是，我们可以用在讲台，我们都欠了彼得，因为彼得把最糟糕的坏榜样给我们来发表。但是彼得这个心，我们真的要羡慕他，不管怎么样，他是忠心的来跟随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见证。这个世界要我们来跟着他走，是吗？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的潮流就要带着我们跟着这个潮流一直的去，不是吗？我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讲了很多节方面吗？我心里头实在是难过，这个世界把很多的东西都包装得漂漂亮亮，然后叫人跟着他走，里头是包了糖的毒药，对不对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所以我才我对年轻人说，我说弟兄们，你知道吗，现在仇敌啊就要把我们每个人的头脑啊都写个软件放在你的里头，都剖管跑了，你想对不对？然后只要按一个按钮，你就这样做，按这个按钮就这样做。今天我们地上很多人的思想，很多人的反应，就是根据这个世界的潮流来反应的，有吗？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念大学，我们大学搞个千人操。千人操啊，一千个人，其实没有一千人了，大概几百个人，在操场上我们就做一个活动，从远处看很整齐的，但是我们很简单，我们就听一个号令就好了，只要鼓蹦一下，我们就举右手蹦蹦，举左手蹦蹦蹦，两个手举起来，那其他我什么都不用管，我就听蹦蹦蹦蹦蹦蹦蹦，那我就只要动就好了。那你远去看啊，哎呦很整齐啊，很好看啊，是吧？弟兄姊妹，今天仇敌做这个工作，他今天这个世界蹦，我们都这个，然后仇敌蹦蹦，我们都来这个，是吗？我没有时间给你们极细的描写，其实可以跟年轻人讲的话，但是弟兄们，今天我们何等容易跟随着世界的潮流，我们跟着他去，他认为是好的我们就认为是好，他们认为是有价值的我们都认为有价值，他们认为成功的我们都认为成功，他认为是满足的，其实我们里面一点都不满足，我们说我们满足了，会吗？又有人告诉你，只要你的支票布置里头的圈圈越多，你越满足，你就认定说是满足，是吗？痛苦死你。弟兄姊妹，我们要跟随主，跟着他，我们才能够为主做见证。我们千万不要跟着这世界潮流，我们将走过去。我告诉你，如果你一直跟着世界的潮流走，你永远不能够为主做见证。对不起，你为这个世界来做见证。你要告诉这个世界，你同意认同这个世界，这世界说这是好的，你就是好了，这世界说这是成功了，就是成功了，这是主的见证。我剩下五分钟，我赶快讲第三点。 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我们一个见证是，我们跟主同住在一起。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同意吗？我们是有地上的家，但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的安息，这不是我们的家。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信主，我们真的遇见主的时候，感谢主，我们找到家了，是不是？所以约翰福音很特别，当那个门徒来问主的时候，当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他们就跑到主耶稣哪里去，主耶稣就问说你们要什么，他怎么说，拉比你哪里住。如果今天我第一次碰到一个弟兄，他就说你住哪里呀，然后他就跑来跟我一起住了，你受得了吗？但是弟兄姊妹，约翰福音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我们能够与主一直同在，我们才能够跟做主的见证，是不是？如果主与你同在不是真实的话，你的见证从哪里说起呢？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约翰十五章，主怎么说，因为你常与我在一起，你是与我同住的，所以你能够做见证。关于主同住的真理，我想今天我没有时间再跟弟兄姊妹细细的说，我想这个对你们来说应该是已经听过很多次的道理，所以我不讲也没关系。但是弟兄姊妹，约翰福音里头说到的，十五章说到，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常常有个错误的感觉，我们以为说住在主里面就是我们拼命的钻到主耶稣的物质里头。我年轻的时候这样想，什么叫住在主里面，这主在哪里，然后我就敲门，我就打门说主我要住进来，所以呢我们什么样，我要住在主里面，我们要进去，我们要进去。那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我懂了，从我们得救那天开始，主的家就为我们打开，我们就在主里面。现在困难是你不要离家出走就行了，清楚吗？你不要离家出走，你不要离开这个家，那就是住在主里面。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他要怎么说住在主里面呢？他常以为说我要用力，我要用功，我要好读经，我要殷勤的追求，这都是住在主里面的生活的理解，但实际上不是的。你不要离开，所以约翰说你要照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意思是什么？你在哪里，主的话就能够教导你，你在就是过一个住在主里面的生活。什么时候你不听恩膏的教训，你就离家出走了，明白吗？只要你听从恩膏的教训，你就好好安家在家里头。什么时候你不听恩膏的教训，你是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那弟兄姊妹，离家出走的孩子肯定糟糕。我常说弟兄们啊，不要做浪子。路加十五章我们常常拿来传福音，是其实传福音最好用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今天在神的面前，我的确有感觉有很多神的儿女也做了这个浪子，离开了神的面，离开了神的家。他跟神说，神那里恩典我要，你把我得的产业分给我，他拿了神的恩典怎么样，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我年纪大了一点，我才明白神给我好的身体，这是神给我的祝福，这是神给我的资产。你没有身体，你谈哪里服侍啊？ 弟兄姊妹，我看到有些人真是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啊，很晚不睡觉啊，看片子啊，上网啊，搞了些不该搞的，搞了自己疲倦的不得了，然后第二天聚会就在这里睡觉。然后他跑来跟我说，郭弟兄，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几点钟睡吗？3点、4点。然后早上来聚会，他的嘴巴我是看得见的。结叫什么？结叫浪费了神给你的一切。你跟神要，神啊，我要好的身体，神啊，我要一些钱，神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神好多都给你，然后你拿着怎么样？你是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做神家的浪子。弟兄姊妹，只要你能够为神做见证，你是常跟神在一起的吗？主来照顾我们。住在主里面，时间到要拍照了，我只能听到主。弟兄姊妹啊，三个点，记住三个点就行了。第一个，我不是；第二个，来跟随我；第三个，与他同住。我们祷告。主，感谢你为你做见证这个事情，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所以主，你把宝会师真理的灵拆下来赐下来，就是来帮助我们。求你主啊，今天早晨你真帮助我们，叫我们背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叫我们真的能够否定我们的自己，我们做不要做个浪子，我们真认识住在你里头一切的祝福。主向我们心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